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我们上一个应该说上一次休息一次，好，那所以我们的进度呢，还是在导师这本《净土学论集》当中的净土法门的抉择。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主题啊，其实这一个应该是。我们之前也看过了这几个主题，那我们看一下这本目次啊，这本书啊，这本《净土学论集》，我们应该算是这次算第三期，大概有将近1年多的时间啊。那我们现在是在第八，好，就是这一本书第八章或是第八篇文章啊，《净土法门的抉择》。那还有就是第六篇文章《东西两大净土的比较》。那我们这一个第八个主题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临终助念啊，第六哦，实际剩下的其实不多了啊。之前的规划想说，如果我们这一篇就是净土法门的抉择，我们看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第六章啊。但是我个人后来看一看。好像这个第五章啊，其实第五章东方净土发伟啊，这个是在我们讲药师经讲记啊，最后有带大家一起来看过啊。那导师的著作上也有提到这篇文章啊。好，我看我们前2个礼拜在慧智讲堂有举办所谓的药师佛三法会，好，那药师经的法门啊，导师总共有讲过3次啊。哦，第一次在善导寺，哦，所以是很早。那也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药师经讲记》的内容，哦，那第二次是在这个马尼拉，哦，那第三次是在慧智讲堂，哦，在慧智讲堂之后落成，哦，当然现在的建筑是重建之后了，哦，那更早之前，印象中导师在他的平凡一生有提到关于福缘精舍跟慧智讲堂的建筑。那个部分他有提到，大概1949年。不过那个时期呢，他是就是常在海外弘法，所以慧智讲堂的选地啊，就地的选择，还有它的建设哈，它的这个所谓的设计哈，它大概就是依着那个那时候叫林议员呐，也就是现在这个大同公司的，应该算是他。现在可能是第三代，所以第二代是董事长，那他的父亲由他全权处理啊，所以跟那个灵性啊、灵家、灵菩萨是有关系啊。导师就提到他很忙碌，所以他没有真的去监工了哈，所以就委托给那个林议员，那时候的议员，也就是现在大同公司应该是老董事长吧。那在第三次，我们说在慧智讲堂讲这个药师经讲记啊，或者药师经的解释，他认为有一些重要的哦，所以他又把它揭露出来这一篇叫《东方净土法伟》哦。但是一样在他的平凡一生也有提到，他觉得他想要重视的，想要在阐述的这个所谓的新的意义，很少被人家知道哈，所以那个圣严法师啊，去看导师的时候就说：“哎，老和尚、老法师其实很孤单呐。”那导师就举了这一篇啊，《东方净土法伟》一样，他认为他是有说明新的意义，就对药师法门，他进一步想要解释有一个新的意义啊，但是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我们还是先看完这一篇啊，再来看第六篇。啊，就是东方两大净土的比较。那东方两大净土的比较啊，其实就是东方阿处佛净土了。好，还有当然药师法门其实也是，但是药师法门是东方净土，但是相对比较晚期的，初期大圣时期就是代表是东方阿处佛净土，西方呢就是走阿弥陀净土了。好，所以这个东西两大净土的比较。其实是这个阿处佛国净土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做比较，那这个内容是摘自哈，是摘自这个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这本书， 所以它有很多的文献的比对啦，相对而言是比较繁琐一点，比较就文献学啦，如果你对这个文献学有关注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还蛮有趣的。那如果你对这个文献学如果没有想要了解，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枯燥一点。所谓的文献学就是导师从不同的藏经目录，我们现在熟悉使用的或者是西贝塔去转成数位化的所依，就是日本人所编辑的新修大正大藏经。但是在古代啊，在中国本身每个时期有官方啊，就国家皇帝所支持的藏经，像清朝龙藏，就早期导师在大陆阅藏三年，他一开始实际上他看的是清朝龙藏，他的编辑他的收录的经乃至论都是跟大正藏这本日本人所编辑的是不一样的啦，所以每个时期他们所收录的经都不一样，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叫藏经目录。导师在书上面就用所谓的经录，就是比方大正藏他收了哪些经他就有记录，清朝龙藏收了哪些经他也有记录，还有明朝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他收了哪些经他有记录，所以他从这些经去比对关于所谓的东方阿处佛净土西方阿弥陀净土，在某些时期或者是在某个朝代他有哪些经有提到，所以一开始他会做一些文献的比对啦。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相对而言大家看个人啊，就是因人而异啊。但是因为这一篇第五章啊，东方净土发伟是导师认为他所发现，因为讲过很多次嘛，甚至他还有发表在杂志上面，海潮音有解释这个药师经经体的文章。所以这么多次他认为这一篇就是东方净土发伟是他认为应该要再进一步解释出来展现给信众知道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篇应该是要再仔细看过一次。好，所以我们如果是回到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这第八篇文章净土法门抉择看完之后，我们就是先看到这个东方净土发伟，我可能会再整理一下啦。那你们之前的讲义有留着吗？没有，我大概会再整理一下啦，所以可能再发一下给那个，因为上次讲药师经讲记之后，看这一篇是有药师经讲记 的基础，所以我们有些没有去找一些注脚，应该是要对到那个经，尤其这个十二大愿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跟药师法门，我们要想要修学药师法门，想要受到药师佛的保佑，或者是我们想要跟药师佛同愿同行，那个十二大愿导师有提示啊，就是很重要，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跟药师佛相应。好，那回到我们这个这篇文章啊，就是第八篇在这边，从讲义第一页开始，就是第一个主题嘛，往生净土的抉择，主要是三个问题啦，就是回答净土有无二圣。那这个从就近义来说，就是一切众生皆成佛来说，尤其这个净土是大圣法门特有的，或者是净土法门每个大圣法都应该有的一个引导众生的一个好的方便法，所以从这个引导方便达到就近成佛来说，净土法门当中是引导二圣都要成佛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像就近义来说是没有二圣，但是在修学的阶段来说它是可以引导二圣，所以有二圣去往生在这个净土上内共同修学继续发心乃至成佛。那第二个是关于有罪能否往生，那就跟那个我们后面看到的大业往生这个主题是相近的。基本上往生这个概念就是持时，就我们这一次结束生命持时生彼，这个叫往生嘛。所以我们这一期生命我们身为人，好，我们身为人的这一期生命结束生 结束了，那如果我们再投生人，那一样还是需要往生。可是可能我们会因为我们之前恶业成熟，投生到三恶道，或者是三业成熟，投生到天享福。基本上这个都是往生，所以往生不代表只是往生净土，不是代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往生西方净土的话，基本上都还是有些业，但是有业呢，没有这个烦恼之论，没有恶的因缘，所以业不会成熟，所以我们就有办法在净土当中稳步的修行前进啊。所以第二个问题，有罪业能否往生？那当然是可以的。那第三个，念佛是否即生往生？那当然不见得如此啊。所以那边就有提到，像色大圣论提到的别时易去，现在念佛，将来可以有因缘，或者是当我们不断的念佛累积因缘，终究可以得不退转成佛。所以念佛是否当下就或者是今生就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不一定啊。好，第二个主题，横出三界。从解脱法来说，佛法是解脱法，一定是横出的，而且是顿入这个诸法实相。好，所以这个第二个横出三界，我们说到了，就横出三界大业往生隔音之谜，还有四句料简，都是因为弘扬净土法门行者为了提升净土法门的地位，或者让净土法门可以普遍的流行，所以提出这些观点。但是导师就说这些观点有点似是而非啦，所以只要是佛法解脱的佛法，一定是横出三界。好，所以只要是往生呢，基本上呢也都是会带业往生，消业往生，所谓的消除业障在往生净土的是相对的是比较少的。当然上品上生或者上品往生的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一般的人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消业往生，刚提到了往生净土，就算有过去的业恶业，主要是恶业会遭受苦的果报，还没有受尽，还有这些恶业存在，但是我们往生净土之后，在这么多的善知识还有这个好的环境，甚至我们的烦恼不容易升起，所以这个恶业不容就不会成熟。从这个意义来说啦，可以说是已经往生净土就已经消了大部分的业。好，第四个隔音之谜，隔音之谜也是提到这个罗汉啊，那这个罗汉到底是阿罗汉还是初二三四果都算，不过导师这边就有解释，其实这个说罗汉有隔音之谜，实际上这个不太这个观点不太正确了。隔音之谜就是隔音嘛，就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投身下一期生命，刚开始我们不记得，可是我们没办法了知过去造了哪些业，做了哪些行为，所以我们会对前过去的事，前辈子的事，乃至很多事无始劫的事情，我们都没办法知道，所以有所谓的隔音之谜。谜就是有两种，第一个是对道理上不清楚叫谜，谜与理的就是什么不知道所谓的诸行无常，无常苦空无我这些道理。但是只要是圣者，出国以上的圣者，他一悟呢永得永不失啦，所以出国以上他就断了所谓的迷于道理的这些烦恼，所以叫见所断惑，见惑这类的烦恼就已经断除了。所以出国以上的这些圣者，他没有所谓的迷于道理的这样的烦恼，虽然他们转世隔音有可能会迷于所谓的事相上的染着还未有，所以一个是迷于事的，就于事相上的不正知或是不清楚，第一个是迷于道理的，所以迷有两种，隔音就是此时，就今生结束了，投生下一辈子，下一辈子不见得可以记起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所造的善恶行为，这个叫隔音。迷就是分作两种，一个是迷于道理的，还有一个第二个是迷于事相的，就对事相难着的。那所以就出国以上的圣者，他是只会迷于事相，这个迷于事相就像你吸食鸦片已经上瘾了， 所以你要慢慢的去断除了，所以要慢慢的去修行。所以导师说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了。好，接着是第五个，在讲义的31页所谓的四句料简，就将禅跟净土用四句分别。那这边导师先做定义了，那传说这四句话是宋有明延寿大师所造，那导师是不认同。如果就导师的理解，有明延寿大师他是万善同归，除了修炼佛之外，应该要随缘随力做种种的善法，或是行种种的善法了，所以他不是只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这边的禅跟净土，禅指的是禅宗，那就一般说如来禅或如来藏禅，如来藏禅。那净土指的是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所以大概是有这先定义，所以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岔路，这个在我们讲义31页。那不管怎样，导师对这四句的这个分别，他认为这样的分别不客观，这个把这个禅的地位或者标准定得太高，净土的标准定太低啊，所以他这个标准不一致，不客观，不公正，这样的分别，有禅有净土，十人九岔路，等于说你修禅修到最后呢，可能就走错路了。那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了，怎么很多人修都会升到净土。那有禅有净土是最有保障的嘛，犹如带甲虎，就老虎已经很凶猛了，结果这个老虎还长脚，长那个脚。那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等于说你没有修禅没有修净土，大概死后就只能到恶道受苦。那导师就举例像蓝船，他们没有所谓的禅宗的这种修行方式，也没有念佛，难道他们就不可能解脱吗？甚至只有到恶道受苦吗？所以他就不认同，所以他说这样的料简实际上是不恰当、不合理、不太公正 的分别。料简就是区别。好，接着看到第六个就是临终助念，那我们就看一下了，这个我们之前看到这边从讲义的34页这边开始，好，一样先对临终的意义做个说明。临终是病重而且死亡快要到的一段期间，所以说导致这边有提到嘛，可能是几个钟头，有可能拖上好几天，就临终。好，所以对临终，好，这时候在这个时间，在临终的这一个时期，这个病者或是将往生者，他实际上有身心的变化了。那人既然出生了，有这个五蕴身，这个五蕴身这个色身呢，必然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因为生病而有产生种种的痛苦。好，那从生老病死来说，从病到死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最痛苦的。那这边就有提到这个身体上的痛苦阿罗汉也有，但是呢不会因为身体的苦再引起心理的忧苦。那这边举到阿罗汉有，就先说到佛他要涅槃的那一年，在3个月安居，夏天安居之后，他那时候生病已经很严重，跟阿难走向这个居士那罗或者居士那这个路途当中，又接受这个居士要存陀的供养，引发很严重的病。这边引的经就是导师的刮符，这边在讲义的34页最后一行，重病发，就引发重病，而且除了引发重病之外呢，还有所谓的赤痢，就很严重，类似会拉肚子，升起将近死亡的苦。好，接着看到35页，所以这边就举这个导师说，学佛不是修行呢，不是修到没有身体的病苦，而只是当我们身体病苦的时候，不会引起心理的痛苦，所以是身苦心不苦。这个大概是圣者有办法了。 啊，就算是之前有禅定力啊，到时候那时候不见得你的禅定是有办法支撑啊，支持我们这个身体的变化啊，当下可能就会产生痛苦。在导师的著作上也有提到了，然后之前有个居士好像叫李元松，他有提到，他最后他认为他正胜位嘛，但是他年老生病的时候才发现他可能只是禅定而已啦，所以他就好像就有提到向导师忏悔。好，那接着看到下面啊，所以在中国佛教界啊，似乎多数以无极而终作为修行成就的证明，或者往生净土的证明。所谓的无极而终，就是没有病苦，就结束，就生命就结束。好，假设看到人生病，或者是常在长时间呢生重病嘛，长时间卧病在床，就会说他没有修行，业障深重啊。这边为什么导师要提出这一个，就是要修正我们的观念呢？就是我们不要以这个去分作判别了哈，判别说到底有没有修行呢？好，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念佛修行呢，不是说为了死做准备了。如果念佛修行只是为了死的好一些，就是死的时候没有这些很多的病苦，或者是责难，或者是延长这些头位的痛苦，好，那可能可以说对佛法没有正确了解啊。好像阿罗汉他成就甚深的禅定啊，在临死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身体的苦，只是当下可以正念正知啊，可以安忍这样的生苦，心呢不会受这样子产生忧恼、忧愁、苦恼。好，这个就是导师所要强调的啊，圣者也会有因病产生的生苦，但是心呢，他是不会啊受他影响，不会受到啊这种所谓身体的影响。好，接着请看到36页啊。所以一般的无疾而终，导师这边解释，其实是什么？心脏麻痹，或者是严重的是什么？脑溢血，有脑出血了，就很快就死亡。这是一般的事情，世间上有很多人不学佛的，乃至成凶造恶的，都可能因这样子而死。所以如果用这样子去把它当作检视有没有修行，当作念佛有没有成功的一个标准的话，那导师就不太认同了，所以就可能要漂流于佛法之外。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这样子去检视。其实有很多例子在经典上，我们说那个神通第一目犍连，他晚年的时候也是到外地到那个所谓恶道猖狂的地方去弘化啊，所以他被那个木石、木头啊，还有什么石头，还有这个木块打伤身体，很严重。这个在《真义案经》有提到，所以他身体没办法支持，很就是有点痛苦，或者是他血肉模糊，这个身体已经没办法支持了，所以他就去跟佛告假嘛。所以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好像这个大罗汉也没有修行嘛，其实不是。所以导师要给我们的观念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无疾而终啦，或者是这种观念到底是经上面所记载的，当然经也有啦，还是说只是古大德的一种解释，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要去仔细的去分别。当然说不能只是看这样子的现象去推论它的原因啊，去分别说他到底有没有往生净土，他到底修炼佛法门有没有成就了哈。所以导师这边是要强调这个。好，接着看到瓜福山啊，那临终者的痛苦，除了身苦之外，心苦是最大的哈。那这会牵涉到这个往生者，他往生的这个年纪是中年、中壮年、壮年的时期，还是青少年的时候，还是年老的时候，他产生的苦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在中年的时候，他会想到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乃至还有恩爱的夫妻，像这种难舍的恩情啊，亲情啊，爱念系福，所以这样子是很难去，就是这样苦是很难形容的。 乃至可能是正在事业的上升期，你有成功的事业，突然间就要面临死亡，这样的痛苦实际上是外人没办法去感同身受。但是如果你已经年老的了，有时候你活了很长的时间，甚至你活到你的子女都比你早往生，那这时候你可能也觉得这个活得长，长寿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而且当我们的当那时候你年老，年纪很大又生活没有重心的时候，你可能晚上也睡得一点点，睡眠时间很短，你可能就很早起来。像我阿妈那时候好像将近100岁，她早早就睡了嘛，凌晨一两点就开始起来。其他生活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太多你会发现那生活没有重心，你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会觉得一天就这样过，很快就过了嘛，很快过，但是其实对他而言是很漫长。尤其他的像我们的有一些可能我也没有遇到过啦，我阿嬷他奶奶是生有十几个，那时候了嘛，十几个孩子，所以有些孩子比他们早走，所以对他而言其实我觉得他那时候还是蛮无助的啦，就是如果没有生活有重心，那当然说这时候可以教他念一些佛，念一些佛菩萨的名号，他生活其实生活上是有重心的，他的心境会有改变。所以这个我们后来就是有教他念佛嘛，他慢慢一开始是很反抗的，他慢慢就可以接受。好，所以就不同年纪面临死亡的时候，内心的忧苦又会不一样了。不过总的来说啦，不管是哪个年龄层，不管是少壮的年老的，都是所谓的后有爱。就是后有爱，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期生命要结束的，我们希望还有下辈子，这个是根深蒂固的啦。这个因为有我执而延伸的后有爱嘛，就想要在生命延续。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会常说嘛，一般都会想说有什么长生不老啊，青春永驻，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一直延续。尤其当我们觉得我们马上就要成功，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这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生命是很可贵的，就更希望可以有延续的生命，将我们所期望的事业，我们的理想去实践。那接着又说到第二个是标题罗马书之二，这边是说到前面说明年纪的年纪的就是年老的壮年少年面临死亡的心的忧苦是不一样。那下面是说到我们这一生多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善的行为善业，那当然你面临这个临终这个阶段，那心情的忧苦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你用杀业或者是偷盗，或者做一些损人害己的人的这些行为，尤其是这个以这个杀猪啊或者杀羊为事业的，据说都会有嘛，尤其在临命终时，他会觉得好像有些这些动物都来好像来索命啊。导师有一个词啊，就是我们一般说律仪啊，我们律仪就是什么受戒嘛，我们受持戒就有用。律仪就是防护的意思，保护我们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受戒，我们持不杀生，我们就得到杀生离杀生的过失嘛。那相反的，佛教有个语词叫恶律仪，其实恶律仪不能叫律仪，所以导师的解释是说，你做了这个行为，它会止断我们做善的行为，所以这个叫恶律仪。所以恶律仪简单的说，就是以恶业当作你的职业，像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些，好，这边导师说的嘛，以杀盗淫妄为生的，来维持他的生计，维持他的生命的，这个都是叫做恶律仪。其实恶律仪不叫做律仪啊，不知道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概念吗？其实在这个大圣广武运论你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大圣广武运论当中导师就有解释所以这个所谓的恶律仪是以某种行为当作你的职业因为你要不断的做这个行为，而且你要以这个行为当作你 生活的啊，活下去的一个工作。那你一直做这个行为，你就遮止我们做善的行为，所以这个叫恶律。好，题外话，好，只要你造太多恶业，在这个临命终时，临终的这个阶段，好像过去造的这个业，就像这个什么看电影一样，或回顾影片一样，不断的在我们心境上一直播放，那可能就是我们有这个懊悔心啊，罪悔心啊，所以才有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啊内心的忧苦啊，所以这个内心的忧苦，除了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年纪的差别之外，还有我们今生所造的行为也会有差异啊。所以这样子的生苦呢，心理上的痛苦，实际上是比生的病苦啊还要更严重，也是这个局外人，就其他人是很难去想象啊，感同身受。就算是很亲近的家人也是没办法。好，所以这个临命终或者临终这个阶段，让我们产生的不管是身体上的心理层面的忧苦，那怎么办呢？好，所以下面就说，其实佛法当中就有帮助或者是减缓这些忧苦的办法。好，所以就是所谓的临终助念啊。那下面又分作佛在世，佛世的时候他怎么去教导他的佛弟子，或怎么去开导这个所谓的在家弟子。所以这边请看到36页倒数的第四行，临终者的身苦心苦有很多的痛苦无边，所以要给予安慰，开导安慰，虽然方法程度不一样，但可以说是一切宗教所共有的。尤其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安宁病房，或者善终啦，善终就是不积极的去治疗这些所谓的癌症啊，或者种种的疾病，让你走的时候呢，比较好。那当然他，当然这就是选择啦，有些可能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可能有些人没办法啊，因为有些这个生病很久了哈，有很多的情绪嘛。那就是说他不积极治疗，所以你走的时候可能身上没有插很多管，但是有些时候因为太痛苦，他会给你一些吗啡。好，那这个就要看医生的这种衡量嘛，这个吗啡吸多会上瘾嘛。好，那吸多可能你就脑筋可能也不太清楚，所以这个就是抉择了。那除了所谓的善终或者是一般的临终病房，或者现在有在推的叫什么断食善终，断食善终好像就是那一段时间不要吃东西。这个其实你说佛教到底支不支持赞不赞成，其实这个也要分别说了，就是你的善终就是断食，其实你都没有吃东西，有些时候当你生病很严重，或许你真的吃不下，但是你时间很长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其实就因为一方面是你身体因为病的痛苦嘛，第二个可能就是时间长了，你可能没有吃东西，你的饥饿感什么的，这些很难去，因为佛教就是佛教文献上其实没有那么多现在的这些内容，但是只能说我们文献上面有说到什么，那怎么去回应这个课题而已的，这个所谓的断食善终。就像那个自杀这个主题啊，自杀，这个自杀这个词啊，你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直接去搜寻这个所谓的湘西贝塔这种佛教电子这个资料库的话，它可能的有可能是什么自己杀生也叫自杀嘛，但是如果有一种可能是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也叫自杀。所以你用自杀这个词去搜寻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你搜寻出来的资料到底它描述的是什么，不自杀嘛，不叫他杀，就一般说杀生的定义，不杀生的定义嘛，自不杀生也不叫他人杀生嘛。那这个杀生杀的是对象是其他的众生哦，但是佛经或者律典上的记载也有一种情况是佛弟子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有说过有什么，就是修不净观嘛，在修不净观的时候，就是好像 可能有些副作用，所以佛弟子就自己结束生命，或者叫其他的弟子帮他结束生命。那这个就是跟这个善终有点类，就断食善终有点类似，因为断食善终你是没有进食的，比较是缓慢的，自行结束生命。但是自杀就比较积极性的。那佛教到底啊，像这个议题一样，佛教到底有没有认同自杀？一样是要看文献的，一样是要看文献的。好，我们这边就说得太远。好，今天就回到怎么去安抚这个所谓的病苦，或者是即将面临死亡的这些弟子。在倒数第二行，释迦佛的时代，知道某比丘、某长者，这个长者就是在家弟子，某某长者，病重的时候，有比丘或者是佛也会亲自去跟他探病，去安慰他、勉励他。那是开示或者是安慰的内容，其实是佛法的心要，佛法的核心的内容。那这个当然要因人而异，有些人一样啊，在经典上面佛先说端正法，布施、持戒、修禅定之法，那有些人心就跳楼，进一步佛就直接跟他讲苦集灭道，他马上就什么法眼净了，法眼就什么看到诸法实相，那大概出国以上圣者了。所以如果你看那个阿含经的描述，其实很快的啦，佛去度化这个无比丘也是很快啊。所以这边下面所说的安慰法，大概可能跟让他自己有信心，让他自己意念自己的功德为主。所以这边讲的是佛事嘛，接着会讲的是大乘佛教的。好，我们看到37页，所以为一般信众，就跟一般信众说什么六念法，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师、念天。这个其实所谓六念法门，其实就是算是意行法门，在佛事的时候，但是他一样可以进一步的依着六念法更进一步去观到实相，观到法可以解脱的了。当然不是只是依着，不是只是修六念，还是要进一步再去修，像观四谛、缘起这些。好，接着看到第二行，所以教病人一心念佛的功德，佛功德是什么？庄严圆满。法呢是清凉能解脱的内的方法，是清凉的，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理解这样子的话，我们内心是清凉的。好，念身是身呢就是身，这个三嘎这个本身就是和合众，所以念身有戒定慧等功德，是世间的无上福田。从广义来说就是身团，从比较狭义来说就是贤圣身。贤圣身就是有证到诸法实相的出国以上圣者，这个贤圣身他就不是所谓的出家团体而已，他有可能是在家，因为在家也有人证到三果的，在佛事的时候了。不过现在从正法久住弘扬佛法的出家团体来说，来代表三宝了，以现在来说。好，念三宝的功德，意念三宝的功德就是心向三宝，在光三宝的光明护念中，所以当我们去意念三宝的功德，我们就受到三宝的保佑，就是让我们升起信心啊。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你一直觉得痛苦那就更痛苦了，所以你要当下你要转念，就我们有什么可能有些不如意的，你就一直陷在那个情绪当中，你就一直走不出来，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忧郁症啊，乃至有可能其他的症状。但是你就是要转念啊，你要找到这个生活重心啊。好，下面念戒是念自己的持戒功德，念施布施是念我们自己成布施如法的清净布施，念天就天上有这些所谓的圣妙的天报那这些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一心归向三宝，持戒还有清净的布施将来可以升天好，这个大概是对一般居士说的所谓的六念法门。好，人死升天就像我们离开这个比较不好的房子 啊，去住这个所谓的高楼大厦啊，啊，从这个比较低的职位而升起啊，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远离恐怖跟忧苦啊。所以这个助念其实就是帮助临终的病人，使他意念三宝等功德而心能得到平安。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还是要看对象了。如果他本身可能就是对念佛法门有信心，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助念佛号，其实对他而言这个帮助是很直接的。那这边讲的是佛事。好，接着看到38页，引用的是印度大乘佛教，那所依的文献呢，好，我们看到38页的第一行，佛法在流传中有因时因地的演化，就演变，但是原则相同。那原则就前面所说的了，就是呢要帮助病人，好，去鼓励他，使他可以身心安定。身心安定这很重要。那但是现在而言呢，可能就是在帮助这个临终病人的当下，其实也是帮助这个他的家属了哈。就在场的都是可以有所宽慰安慰他们的。好，引用的是唐朝易净，在西元701年所翻译的《无常经》，它内容不是《无常经》啊，是《无常经》后面附有临终方诀，就是临终的方法或是诀窍。它内容下面导师就概述，教病人呢对佛像起观想，所以他这边的念佛，所以他不是口字边的念，是观想。观想呢就是要先取佛的相好，要知道佛有哪些相好。我们一般说32相嘛，所以当然这个就必须他有要有办法去意念起来。然后好，这个分号其实都是一段的修行内容分号嘛，所以第二个是要什么，使他发菩提心。好，在分号这边嘛，为病人说三界难安，三界这个如火灾了，就是让我们发这个出离心嘛，皈依菩提，皈依这个无上菩提，毕生十方诸佛刹。所以分号其实就是一种修行的内容了，就是它不见得是前后连贯的，就是你先做这个再做这个。好，接着教病人礼佛菩萨，愿生净土，还有忏悔受戒。好，假设病太重了，就是引经文，若临命中堪病于人，就是照看病人的，是堪病于其他的人呢，但未成，但为这个只为这个临终者或者已经死亡者称佛，生生莫绝。所以这边就比较是所谓的称念佛号，前面是他可能还有办法做到的，观想发菩提心，乃至忏悔受戒，甚至有些是三皈依的。好，那这边是说因为如果他病太重，前面没办法做嘛，那他还是有他的方便性，所以就跟他讲称念佛号声声莫绝，念念不停的意思，就是这个佛号的声音是不要停。好，念佛是随病者的意愿，这个就要牵涉他本身，如果他比较熟悉其他的法门，我们应该是称念某一个法门的圣，某个佛的圣号啦。所以因为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了解所谓的阿弥陀佛嘛，所以导致这边有提到不一定称念无量寿佛。好，像导师在缘起的时候，我们就是念什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了，当然有些道场或许也是如此哦。好，但是普遍而言呢，普遍我们有说过嘛，这个佛教在台湾比较耳熟能详的，或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佛，大概是阿弥陀佛，尤其是在这个往生这个阶段，不管他是应该说只要他不排斥佛教的话，你用这个佛号，大概一般人都会接受了。那有些当然不同宗教，像基督宗教可能就比较没有，如果是道教的话大概也还可以接受了。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的普遍现象， 在台湾的普遍现象。好，所以这边导师又说，要念佛是要随病者的意愿啊，不见得就是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好，下面假设命中时见佛菩萨来引，病者就生欢喜，身不痛苦，心不散乱啊，正见心生，就心生正见啊，如入禅定，好像入了禅定一样啊。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经文的描述。所以这是什么？当时候印度大乘佛教助念的法啊。所以助念是病重到命中这个期间，使病死者啊，所以导师有个词嘛，就是生病的或者是往生者身心安定的方便。所以这个助念我们应该要知道它的意义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们要把它清楚的知道它的意义是这样。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66。我们先看刮符二啦，刮符二是导师注脚66的刮符二，导师在华语集第三册读大藏经杂记。好，这边主要是说明这一部经啊，佛说无常经。我们刚看到的临终方解其实是附在无常经后面的，不是无常经，但是我们先看无常经它大概是怎样的内容。好，这边有提到佛说无常经又叫做三契经，唐朝一经大师所翻译，就是经分作三段，所以叫三契啊。初跟后，就前面跟后面是寄送，传说是马明菩萨做的哦。那中段是佛说无常经的正文，像我们之前有提过那个什么三四二五离圆明七八能开始。什么四地门，这个就是那个37道品嘛，三四嘛，就有三种四法啊，二五啊，理圆明七八能开四地门，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无常经前面的偈颂，所以他说前面跟后面是偈颂，中间是长行啊，这就无常经的内容。好，那这无常经可说是杂案经1、2、4、6经啊。的不同译本，那差别的地方，就是说你这一部无常经的内容，你可以对应到的是杂案经的1、2、4、6经啊。那1、2、4、6经其实是在卷46，就是杂案经的46卷啊，大概是大正藏第二册的339下栏这边开始。那差别的地方是对比丘说还是波斯匿王说？好，那在杂案经是波斯匿王啊。好，那这个内容也可以参考杂阿含的346经。好，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嘛？经的初段，刚开始是为比丘说，所以杂阿含的346经实际上是在14卷，好，14卷啊。所以简单说啊，前面这个1、2、4、6经啊，1、2、4、0啊，1240经，这个是佛对波斯匿王说的啊。那下面的杂阿含的346经是为比丘说，好，这个内容都可以跟无常经做比对。所以这个是啊，先看下来啊，在人生病很重很严重。要面临死亡啊，在印度大乘佛教时期都会读这个无常经。好，下面这跟我们说的临终方觉有关，在经后面有若比丘比丘尼啊，大段文字就是印度佛教的临终方觉。所以三契经就无常经跟临终方觉是印度佛教应付病死的宗教仪轨。好，那导师认为这个应该可以把它编入所谓的忏一部，然后这个就是杂案经啊，读杂案经杂记啊，读大藏经杂记啊，就这篇文章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它会列出可能是有重复收录的经，或者是这一部经不应该摆在这个部类啊，像这个阿含部类的，可能有些经不是啊，在那边就有提到这个杂阿含经啊，虽然说现存的50卷。但是其中应该是23卷， 忘记是21、23还是23、25，其中有两卷其实不是《杂案经》的内容，它实际是那个《阿育王经》补在这个《杂案经》里面的，所以你们引用《杂案经》或看《杂案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导师在《杂案经论会》边有提到啦，还有这一篇我们刚说的《读大藏经杂记》这边也有提到，所以这篇文章也是蛮有趣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刮符一啊，就一样是在《佛说无常经》，所以我用一个附录啦，就是其实它是在经的后面，这边就有提到若必除，这是比丘啦，但是它的唐朝翻译就是必除嘛，必除你哦，巫婆所家，巫婆施家，这就是一般说的优婆塞优婆夷，哦，他就取那个音啦，乌帕萨卡乌帕西卡哈。若见有人将欲命终身心痛苦，因起慈息，啊，既拔饶益啊，所以要怎样？浇使香汤，澡浴清净，着心净衣，安详而坐，正念思维。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华人的习惯差不多啊，就是好像要洗干净嘛，换新衣服，哦，大概都会有这样。好，副委又接着跟他广说三界难居，三途，三道就三界，三途就是 三恶道，苦难非所生处。这就上面本文上面说导师为病人，我们刚刚在本文上面就是上面这里先为病人说这个什么使他发菩提心，为病人说三界难安嘛。如果你看下面的那个刚看到刮符一，它是三界难居，三途苦难非所生处，为佛菩提是真归藏啊，归依嘛。所以它归，如果你对应导师上面那个本导师的解释，归依菩提，所以我解释佛菩提无上菩提，以归依故，因为呢归依佛菩提，毕生十方诸佛刹土与菩萨居，受微妙乐，就生到佛土呢就跟菩萨同愿同行共住的意思啊，所以居嘛。好，再接着看下面初底字，若临命中看病于人，当为称佛，生生莫绝，难称佛名，随病者心称其名号。一样导师上面一样有解释嘛，念佛是随病者的意愿，不一定称念无量寿佛。所以这边的经文就是什么，随病者心嘛，随病者心称其名号，就是随病者他相应的法门啊，称念相应的佛号啊，勿称于佛，不要称其那佛，恐病者心啊，病者心而生疑惑啊，就是你他本来可能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突然间念阿弥陀佛，他可能就是会混淆啦，会生疑惑嘛。那一样，如果他本来就是念阿弥陀佛，我们就不要把他念本师啦。所以有些时候可以的理想情况，所以导师这边所要提示我们，就是理想的情况是我们知道他平时修什么法啊。当然现在普遍啊，如果没有特殊的法门，大部分都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哦。好，下面其实跟导师说的就很相近啊，就是他生命中时就看到化佛还有菩萨众持妙化来相引，但是时候这个病者，这个行者其实就是这个病者啦，看到的话就会生欢喜，身没有痛苦，心不散乱嘛。好，这个就是跟上面本文讲的是相近的。好，那我们先休息，我们等一下再从这个讲义的这个刮符这个三别变往生之类别，再继续看下去，先休息10分钟。